1949年共产党建政，国民党政府退守到台湾，两岸形成各自分立的局面，蒋介石和毛泽东政权互相以匪称之，美国持续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维持外交关系，一直到1979年卡特总统任内，华盛顿与台北断交并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为止。在中共建国初期，美国曾经考虑要承认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白宫副总统切尼特别助理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到这段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叶望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阶段，美国一般睇法认为，既然毛泽东的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一场国共内战中取得胜利，美国亦应该并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包括国会和很多政治人物仍然支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因此美国内部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辩论，看法并不一致。随后韩战爆发，美国亦不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关于这段历史，在中国外交部对于武力解放台湾方针的调整文件上说，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台湾和美国开始讨论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允许美国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并且从当年9月3号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亦在12月2号与国民党的蒋介石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北京当局认为这是美国有意阻挠中国统一。1955年1月，中国解放军发动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此后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出现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美对台的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段时间台湾的地位也一直随着历史变动。叶望辉说，当时台湾从战后日本殖民地变成多少有一些是中国的一部分，跟住几乎要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又到冷战期间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一直到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深陷越战，为平衡当时的苏联而做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定。叶望辉说，再一次美国看似准备要牺牲他在台湾的权益和台湾本身，他宣称要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事实上美国对双重承认政策持开放立场，只是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所以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当美国被迫做出选择时，他们最后选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中正式建交前，尼克松总统即开始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但是在过程中双方对如何处理中华民国台湾的议题难以妥协。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解密文件透露这一段期间美中两国折冲的复杂过程。美国外交关系1969至1976年的纪录显示，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的前半年，美中两国第一个公布上海公报的初形亦开始出现。根据白宫录音档案第192号文件，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前，与他的国安事务助理基辛格有长时间的谈话。在这些对话中，尼克松清楚表明并坚持中国不能够对台湾动武的立场，如果他们真的使用武力，那我们和福尔摩沙即是台湾是有条约的。基辛格答复是，的确是这样。尼克松说，我意思是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条约。基辛格表示，公布前面的文字有提到美国对条约的承诺，不过他表明公布最大的争议部分是台湾。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与周恩来总理发表联合公报，两国在公报中就长期以来的严重争议各自确认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根据美方发布的联合公报中文版本，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他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个前景，他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期间，他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他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中国方面亦都重申咗自己嘅立场，台湾问题系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嘅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系中国嘅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系中国嘅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系中国内政，别国系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同军事设施必须要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嘅，以及系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嘅活动。1978年12月15号晚，卡特总统发表对全国嘅讲话，宣布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响1979年1月1号正式建交，并且系宣读咗美国嘅建交声明以及系建交公布嘅内容。在美国的声明当中，卡特宣布美国将会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在未来的四个月里面撤离美国在台湾的军事人员。他还说，在没有政府的官方代表性与外交关系之下，他的政府将会寻求政策和法规上的调整，以便维持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商务、文化以及是其他的关系。他还说，美国持续在台湾议题的和平解决上面存在着利益，亦都预期台湾议题将会由中国人他们自己和平解决。1979年12月20号，前总统尼克松在卡特宣布美中建交之后，给予卡特写了一封信，信里面特别提到他对中共不对台动武的保证是否足够的担忧，希望卡特能够明确地向北京表达美国的立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将会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影响。尼克松说，他是知道现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在几年之内都仍然是很低，不过他是认为美国应该是公开地表明任何对台湾使用武力都会无可避免地危及到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还说，美国亦都必须要对中国表明美国有权利批准私下售台武器，不过美国打算只有在有必要威胁任何对台动武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个的权利。
曾任美国驻广州副总领事的前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中国首席分析员的谭慎格，今年四月在一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活动中，回忆他在1978年8月从台北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被调到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的亲身经历。辛格说，当时国务院内部已经开始准备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因此对台事务的处理亦做内部组织调整，将中华民国科改为台湾协调幕僚，即使实际上他们就位于中国科隔壁，由于台湾科与中国科只是相隔一个角落，因此他们都戏称那个角落是台湾海峡。谭新格说，当时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台湾科并不在中国科之下，但是台湾科并没有一个主任，而是隶属于地区事务局。当时外界亦不清楚国务院内部有台湾科与中国科的区别。他说，国务院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美国在政策上并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这个政策的背景其实要回溯到美中正式建交前八年。1971年4月，美国国会就曾经几次要求国务院说明台湾的地位是什么。谭新格说，当时国务院的正式答复是台湾的地位没有确定，而中国对此自然是极度不高兴。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布雷4月28号发表一段暗示台湾地位仍然有待决定的谈话，蒋介石对此十分不高兴，中国亦对布雷的讲法表示不满。尼克松总统5月5号的白宫每日汇报中批评话，为什么国务院不按照我的讲法。1971年5月1号的《纽约时报》曾经对查尔斯·布雷1971年4月28号的讲法报道说，国民党政府严重关切并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主权的表态。报道称，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另外一个台湾前途可能的解决方式是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自行谈判取得协议。根据国务院解密文件，在美中建交前的1978年12月初，北京对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点仍然非常坚持，并指称美国同意北京的立场，但是卡特总统并不接受这个讲法，还在国务院的电文中亲自写下他的谕令。谭新格说，在国务院的记录中有那个电报，卡特总统亲笔写的字就在上面。不是，我没有同意这一点，不要有任何逾越上海公报的事，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那个就是台湾要被以一个政治实体来分开看待，并且在美国国内法上被视为一个国家。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与台湾有一个全新的防务安排，那个原本并不在国务院的台湾关系法草案中。他说当时国务院并不想要在草案中有任何涉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部分。在美中两国的协议中，美国打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因为在法律上国务院认为这个条约的范围只涵盖台湾，并没有抗及中国大陆。依据条约的规定，如果美国要终止这个条约，必须在一年前通知台湾，因此卡特总统决定一年后终止条约。谭新格认为卡特总统这样决定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在国会中包括参议员戈德华特等人非常重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是美国参议院在1954年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亦只有参议院才能够终止这个条约，因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1980年1月1号终止。
1979年4月10号第96届美国国会表决通过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提供了指导方针，并且将它生效日回溯至是当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交的同一日。美国在台协会亦都依据这个的法律设立，负责处理美国同台湾人民之间的商务、文化以及经济关系。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研究员邓海丽2009年台湾的政治地位、历史背景与美国政治意涵的报告，第96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通过台湾关系法之前的两院协调会议当中，希望对美中1972年以及1979年两个公报当中关于一个中国部分加强表述。协调会是报告说，美国认识到中方立场是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但是美国自己并没有同意这个的立场。已退休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亚太安全研究员简淑贤对国会在台湾关系法条文的讨论和立法过程作过深入的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维持美台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接触，如果未有将这个法律基础、双方原有的接触、合同以及是各种的协议，所有美台之间的往来将会无法持续，因此为了美国国例的目的，为了美国的法律，台湾被一个国家的身份来对待。简淑贤撰写过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的重要声明，报告以提供国会作为政策的参考。他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至台湾之后，过去70年发生的很多的事，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到被国民党占领的和统治，没人知道台湾会如何发展，没人真的去问台湾人民他们要些什么东西，他们想要成为怎样的国家。简淑贤说，美国在这段时间看到共产党的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自由化，但亦都看到多时自己的人民的压迫，而另外一方面亦都看到台湾的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但是亦都受到了专制政权的压迫。国会是希望透过台湾关系法的条文来促进台湾人权的民主发展，台湾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政治自由，朝着现代化、自由、民主以及繁荣的方向发展，亦都正正是美国想要支持的典范。
简淑贤认为，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后来会做出被台湾自由化的战略决定，有很大原因是受到来自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压力，他们知道必须给他们自由，领导层知道他们别无选择。简淑贤说，美国国会一向希望台湾能够自由化、民主化、更加繁荣，台湾人能够不受中国控制，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已故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在他2003年出版的《悬崖勒马》一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主权不可分割的坚持以及台湾的相反主张，为美国政策带来矛盾，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对北京而言，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在美国的政策下，这个被视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大阻碍。因此只要美国能够正确看待主权问题，所有问题都可以自然解决。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副主任以及发言人的容安兰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开始时，北京的核心议题一直都是认为台湾属于中国，到双方往来更频繁之后，美国亦极力避开被卷入任何涉及确认台湾地位的法律名词和复杂问题。多年来，美国的官员政策已经演变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议题，而是所谓的我们的议题，在美国官员的陈述中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亦就是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 正是由于对台湾问题立场分歧。容安兰说，从基辛格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多年来，美中之间就充满了各种计谋与反计谋，试图将台湾议题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移动。中国寻求使华盛顿至少要认识到最好是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而美国则寻求避免做出明确的支持，但是要从中国取得一个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议题的承诺。容安兰说，这段历史充满了误解、误判和相反目的，有时甚至导致彼此利剑相向。即使是美中关系已经达到比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好的时候，台湾问题依然是美中之间一个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定时炸弹。不单只是对美中关系和对台湾2300万人而言，对中国、美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前景亦是如此。亦因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这个因此成为美国决策者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那个就是如何保留美国参与这个岛屿安全的法律基础，但是同时亦不去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主张。
自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历届的政府都在其中一中政策下维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官员经常是服从一个中国的政策，包括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在涉及到军售和安全的议题的时候，官员都经常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中国政府一向指责美国对台湾军售违反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1982年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最近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66架 F-16 战机，北京一样是要求美国立即撤销有关的决定，对于这个被视为是以跨越红线的举措，表示将会对参与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虽然中国总是强调美国对台湾军售违反817公报的规定，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停止售台武器。最近解密的一份文件终于令到华盛顿处理对台军售一贯依循的指导方针曝光。这个是里根总统在1982年8月17号写下的备忘录，今年8月30号由时任白宫安全顾问博尔顿签署解密。备忘录对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明确地下达关于对台军售的指令。里根总统在备忘录当中表示，他已经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关于对台军售政策的联合公报。在签署公报前的谈判当中，双方都有清楚的理解，这个就是任何此类的军售的减少必须要取决于台海和平，亦是中国持续他的已经宣示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议题的根本政策。李根重申，中国对和平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持续承诺，绝对是美国愿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条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的永久的必要性。而此外，李根还说，美国提供台湾的武器在质量以及数量上面是完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而定。台湾应对中国的防卫能力，无论在质量或者是数量上面都会得到维持。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表示，只要美国能够保持在全球而不单只是在亚洲的军事优势，亦都能够继续提供台湾足够的武器装备，就能够威胁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犯。他还说，华盛顿或者北京如何描述他们的关系并不重要，因为40年以来双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面交手，今后亦都会继续如此。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对北京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如果对台动武是否能够赢，只要他们决定不会赢，他们就不会发动攻击。而这个亦都是美国如何去维持和平，以及是和平所带来的所有好处，譬如是贸易和教育等等。
随着中国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前加大一中原则的紧箍咒，压缩台湾外交空间，有台湾绿营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正是美国与台湾建交的好机会。前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最近访美时就发出这个呼吁。游锡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中关系发生变化，虽然主要是经济的问题，但是美中两国的冲突本质是政治价值观的问题。游锡堃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够民主化，两国关系要改善是很困难。 而家美国正在从三方面对中国施压，除了打贸易战要求中国做结构性改革之外，美国亦正在全面清理中国的渗透，跟着落嚟重要改革国际组织，因此一个新的对中国的围堵正在形成。中国如果没有民主改革，双方关系将更为恶化。游石坤说，台湾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美国站在一起，不单止是美国的民主同盟，亦处于美国印太战略最前线，因此他认为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的话，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他希望借这个机会，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应该想办法台美建交，使台湾能够同美国有更多交流，邦谊能够更加巩固，甚至能够参加联合国。如果能够这样，对美国好，对台湾亦好。游石坤的论据在于特朗普勇于打破现状，上任以来已经撕毁多项国际条约和协议，例如巴黎气候公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甚至还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所以特朗普有能力要改变美国的一中政策，对台湾的限制，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此外，游石坤认为特朗普的内阁以及国安团队有很多有台人士，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对中国都非常强硬，再加上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冲突一旦爆发，美台的确有可能一下就建交，问题只是在于台湾是否已经准备好。对于美台是否有可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事，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安助理叶望辉说，特朗普政府正在从多方面将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正常化，这个包括被台湾的军购过程以及美台官员互访的常态化，这些都已经可以看到改善，他预期未来还有更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空间。讲到外交承认，叶望辉亦话呢个议题目前仲有啲唔成熟，因为仲未睇到美国国会喺朝呢个方向走，或者系有破天荒嘅支持。不过特朗普政府的确做咗一啲原来被认为系唔可能嘅事，例如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所以绝对唔好话不可能。叶望辉话，可以确定的是美台关系的发展弧形，是不是将台湾看成中国一部分，慢慢开始接受台湾自身所拥有的面貌条件，无论这个过程是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个都是历史前进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